好的，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。我们今天该学第28问了。知道你不必艰辛，勇于挑起红马的重担，得胜欣慰，学子欲除尘沙细惑，不在度生中磨练，绝难如愿。以法人二我的微细值，不经与众生合在一起的长久磨练是消不掉的，而且在与别人说法时，往往似有神助般的豁然开朗，对问题有了新的认识，增加了理解的深度，这也是利人而自利之美事也。好，魏老师请。
这就是说，你看上师说了这个，你发大心，你能够不必艰辛，就不怕自己辛苦呀，为大家服务，勇挑弘法重担，歌颂欣慰，那就是说听到这你有这样的大愿心，能够并且正在实施，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为你这个实行大愿而实施，而正在行此嘛啊，所以上师说很欣慰啊。然后又给他细说了这个有什么好处呀啊，你学子必须要走这样的一条路，但是你说这个弘法，那像我们就像谢金霞天天来这给大家读诵啊，这也是啊，提问题的也是啊，也是弘法，来听课也是啊，就是来这学习也是啊，甚至人家自己在那儿安稳的学习打坐也是一样啊，都是一样，就是分工不同嘛。上师说的意思就是不让我们死于那个一潭死水上了啊，不让我们死到那个就是成了那个土木金石的样子啊，不起用。上师一直是建议我们能够有那个什么的时候，就因为我们都有大愿嘛啊，不应该避缘啊，避讳这个什么呀，应缘而起用嘛，我们都应该这样。可是在这个做事的过程中肯定是众心纷飞，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解认识想法，你不一定想的正好是他想的呀，只就是说你自己有什么优点你就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干不好慢慢学也是也行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说这个弘法的重担，它不是光来着跟着大家一块学学经文呐、学学这个经义，不止这些。你看那些天砖天瓦的，不都是吗？都一样吗？对不对？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各尽己心呀，各处其次呀。我们就都应该这样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再往下看啊，学子欲除尘沙细惑，那这个你首先得拎得清啊，你聚眼呐、你不聚眼，你咋知道哪是尘沙惑？你心动了。你也不知道，你也发现不了，是不是？你不在度众生中，度生中磨练，绝难如愿。你要想除掉你那个微细惑呀、尘沙惑呀，你一定要在度众生中磨练。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，你难满其愿啊，就是你难以除掉尘沙惑。为什么？你不在度众生，不跟大家滚的时候，你那个念头它不现。你想想，正滚的时候，正做事的时候，万念纷飞的时候，你早就走住了。有时候能发现，有时候发现不了，有时候还接的是别人的事，有时候认识是接的是自己的事。哎呀，我确实是，理论上我好像是知道，可是到事上我怎么就不行呢？这就是说，一事又起分别执着嘛，执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遇事的时候，你这个习气它不现行，那你就没法除它啊。那历代祖师都是这样历练过来的呀啊，不是说一开始就能够如鱼得水一样啊，能够这样子啊，不是吧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历代祖师和释迦牟尼佛，你看为什么有一句佛来佛在，魔来魔在？他这个肯定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克尽己能，力出习气，就是在静中练，练的自己遇事的时候也不起那个 就是不作意啊。我们是说，就针对我们个人来说，就是历练嘛，嗯，就历练自心的时候，在磨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本来接一腔热情，本来是有大愿顶着要去弘法，要建道场，要怎么样是吧？弄精神，或者是做诸多的善事什么，哎，结果做着做着烦恼就起来了。哎呀，烦恼起来了，早就迷进去了，就变成什么？那我不去，那个做事还好，我一去做事，那诸多的不如意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情况嘛，嗯，说这个要长久的历练嘛，嗯，对，以法人二我的微细之，就是法我执和人我执，这个微细的执着。你不经历众生合在一起的长久磨练是消不掉的。你一试的时候，我执马上现前，哎，那就是说，被我们说能够明悟真心的话，你在这个现前是指的什么呀？指的对境生息，一对境，马上就练进去了。嗯，那你晚上静下来的时候想一想啊，我这一天烦恼是自己的事啊，还是人家找我？如果人家找你的时候也能立这个逆境而练心，不起能所执念，那才是好事，对不对？要这样长久磨练磨练磨练，这样才行。而且在遇别人说法时，这是说有人问法，他来对机说法时，往往是有神助般的豁然开朗。那这个我跟你说，这是谁干的这件事儿？谁有这样的体会？上师说的是有神助般的豁然开朗，就是说原来这个你自己学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体验，别人问法你答的时候，或是有神助豁然开朗这种现象，这种事儿是常有。你是接的什么？我今天怎么回事？我们这一讨论，我心里好像比原来更清楚了。你有这个。本来没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一看一遍过去了，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再讨论完，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，你就有，哎呀，果真是这样，就是这个问题以后再现前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被这个问题锁住了啊，他就会这样子。哎，所以我们平常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大家这私下可以自己议啊，嗯。当然你在议的过程中，我觉得你是不能跑题的，不能离开祖师开始。就比如说我们学习祖师开始，我们在这儿谈这个永挑弘法重担的时候，你又说到别的了，离开这个主题的时候，你是打妄想啊。我们这现在一直是围绕着这个这些说辞啊，这上师这么说这一段话，他都是说挑起弘法重担，这个值得钦佩，能够怎为什么欣慰啊？就是有这个神助之力，豁然开朗之力，这个确实是有这个作用啊。你就像我们在道场上历练嘛，就是我们做事历练嘛，不历练的时候不知道，一历练的时候，好，烦恼现前了，然后你是个修行人呀，你不可能就是不觉悟的，你静下来一想，哎呦，我是不是又上当了？我烦恼了，是不是我自己又上当了？你肯定是你自己上当了，干人家别人什么事啊？管他顺境逆境，你只能看着你自心，这就是这样啊。有了新的认识，就是说，在讨论的过程中，在大家学习的过程中，不立主题啊，不立开主次开示，你对这个问题看的就是又深刻了啊。增加了理解的深度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原来你可能解一解，就是说你对某一个问题，某一个名词也好，某一个问题，那个理解的深度啊，更深刻了啊。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吃素的问题，你原来没有学主师开示的时候，你肯定会认识，吃素就是不吃肉，那这是不是太肤浅了？我们今天都知道，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随缘而为吃素。那是什么？不吃肉就是吃素，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就我们通过学习祖师开示， 马上对这个吃素的问题，就是守戒啊，这吃素的问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。就是说能够在心体上，就是说在这个就从无相的角度能够会意戒律啊，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戒都是为了助我们的修行的，得到清净之体的，它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看到祖师开始马上心开一解，哎呀，原来说吃素是这回事儿，是不是？你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你不经过学习，你自己贸然的想吃素就是不吃肉，那你这个太肤浅了，就是没有靠近大乘空义啊，没有从实相上，从戒体上来考虑，就是不能弃入这个，我们看到的只是戒相的某一小步，就是没法得到戒体啊，不知道这个戒的本意，这就是说，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啊，我们知道了，然后别人再问我们，我们肯定是用这个能够契合大乘空义的这种啊，能够契合这个戒体，这个地方给他开解这个戒，不可能再用我们原来的那种解释，所以我们一众误解，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认为，世上的人都是，哎呀，这个信佛，哎呀，都是他信佛的，他不吃肉，你看一下定义到这儿，这就失去原有的那个戒的这个本怀啊，本意啊。增加了理解深度，这也是利人而自利之美事也。就是你做的时候，你也做了啊。但当然我们也没法攀缘，这就是应缘，应缘而给这个来者开解佛法大乘空义，时时不离开。你不管我们谈到戒律也好，谈到这个什么观照也好，谈到这个心眼门也好，我跟你说，它都是不离根本的。他都是这样子，你要能够会得就是大乘空义，心明眼亮的时候，你再来拿来这个戒也好，拿来这个打坐用功上坐上坐下，你都会从心上给他说，只能够使这个众生啊，他那个心里边的那个残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越少，这就是佛法。那你就用对地方了啊。那这个就是说，告诉我们为什么。上师说你挑起弘法这个事儿很欣慰啊，就确实是你正是历练之心啊，这个事儿很欣慰，对己对他人都是有利之事，这个地方就说这个呢。
至于你说学佛人有的自私想自己成就而多活几年的心不可取，诚如斯言，一切众生本无生死，有什么多活少活，本来是佛，又有什么成就或失败，那都是迷人的说话，悟道人绝不如是说。能每月初一大家聚会讨论一次很好，由你出面主持我很放心，望勿畏艰难，好自为之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看第二段。至于你说学佛人有的自私，那一开始谁不这样啊？我这都是如此强烈。学佛人有的自私，就是说自己用功想自己成功，还不是啊？你看，想自己成就而多活几年的心不可取。如果这样想，他是错会了。就是说，我们的佛法的这个它的作用，并不是在于此。但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有诸多的那个好处，那我们没有把那个事儿看得那么重要，最重要是说要了生死啊，是不是？跟你这个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不相干的啊，想自己成就多活几年，你多活几年你还得死一回，对不对？你多活几年你就不死了，你不经历那个死了，你不可能啊。就是你这个色壳子它会坏的时候，它还会有这个生灭之相的，还会有这个相的啊。但是在悟者那个人的心里，如果功夫到了，它是如同不生不灭，就跟那个就是如同你悟到的那时候一样，这个身体的生灭啊，这算是最大一件事了，人生啊，就是过这个关的时候 最大一件事嘛。啊，你知道吧，到这个时候，如果说你平常用功能够了无挂碍，你到死的时候也可以这样，也可以。啊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，就是你平常你看你丝丝这个人的小事儿他都会起心动念。可是遇到大事的时候你一不糊涂，那个人他不糊涂啊。当然是我们修法你得认清本来呀，啊。那个因为你的身体坏的时候你是着不上去了，唯有你那个真心它是不生不灭，是干净皎洁的，它从来没有变化，它还是那样。所以在悟者达人这个本分上说，哪有什么生死多活少活的事儿啊，它没有这个事儿啊，嗯，就是你在这个脱去这个壳子的时候你要起念，那你就该受点罪了，你就得该受着呀。你起心动念，你就得有因有果，嗯，你都得接受。你在这块没了，你肯定是心里边又有取舍之心啊，不舍这个身体啊。它已经坏了，你也不舍，你就会难过，嗯。你看，诚如斯言，一切众生本无生死，有什么多活少活？哪有这个事儿啊？在那个死的时候你的身体你都着不上了，但是也是干净皎洁的，嗯，当然你我就说你生前要有把握，要知道啊，要能够认识本来，他到死的时候也是这样。特别是临大事现前的时候，我觉得你那个心，因为那些小的那个微细的你虽然没有除尽，但那时候他不现啊，他只有这个大事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他是比较那个，就是你那个灵知凸显，你那个心体啊，寂静之体，它是不断灭之体，它就是那样一直没变过，嗯，它是了然而现的。本来是否又有什么成就和失败，那都是迷人的时候。悟道人绝不如是说，哦，根据上边这句，想自己成就而多活几年，又有什么成就和失败啊？所以是根据他上面的说法啊说的啊，好像是说，哎，我学佛以后，比如说我修个什么法呀，能使自己延命啊、延寿啊，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嗯，啊，说你如果修这个法，没有延寿，没有就是达到理想的，你想活多少年的那个状态那个样啊，你就认为那是失败了。实际上我说这都是你自信的妄想啊。悟道人绝不如是说，悟道人是在本位上说话啊，是在我们自心上说啊，因为他唯有一真实啊，一而皆非真啊。那你知道那一切都是虚幻的，还理他干啥呀？那坏就坏了，你不舍他也是坏了，你也得走到这儿。哎，凡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用功能够认识本来为善吧，能每月初一大家聚会讨论一次很好。我就说记得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啊，大家同修嘛，哎，有共通的语言，就是大家都在修行路上嘛，大家都在一起讨论讨论是不是哪一点上师说的没有认识清楚，或者是佛经的哪个地方没有通达，是吧？也是这样，但是也不是非得拘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。也那有时间，今天你来了，明天他来，他就是这样自然形成了这么一种模式。大家有一班人有共同语言的在一起说说话，就这么说吧啊。当然，你看他这个每月初一大家聚会讨论，这就形成一种定律了。哎呀，那这个坚持就不容易啊，不好坚持是吧？有你出面主持，我很放心。望勿畏艰难，好自为之。那肯定这个师兄的见地上是觉得他不会错嘛。啊，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啊。比如说，就说河北，他不可能光石家庄这一块儿，或者石家庄他也不可能就这以一个人为团体。大家都可以各自啊，就是有相同的嘛，有相通的那个可以在一起沟通啊，大家也可以到这个道场去听，也可以私下聊，也可以因为不拘形式嘛，是不是？也可以网上，也可以在那个实体道场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个不一定是定论， 在这个地方，比如说冠军老师他有一个，那也可能有两个，一个地方可能有三个，这三个他都不是一般人。嗯，除了这个自己就是不灌顶的老师，他也有一般人，他自己也可以在一起讨论啊，都是为了共同的递进嘛，嗯，就是互相勉励递进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，嗯，就别认为你自己辛苦了，你吃亏了，哪会有这样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你付出了，这就是福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讲，也得有人听啊，你就是想干这个事儿，也得有人应啊。你这个都是互相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因缘嘛，嗯，根据个人的因缘，也不可勉强这种事儿啊。好，嗯。
29，心果无助，梦中也大放光明。这样一口气不来时，身虽败坏，而心光大露，那就是你的光明报身，此身成就。就超脱轮回了。有请魏老师。
嗯，我们看看啊，哎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你现在虽然你没到这儿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它就是这样。你看上师说的29，我们看看，心果能无助，你说心果无助，梦中也大放光明，就是不一定非得是放那个什么呀，太阳光、日月的光啊。还是说你能够对景不生惑，对景不惑，这个大放光明，这是智慧光明嘛，是吧？因为前面上师说的是心果无助，无助你梦中也能大放光明，当然也就是光明大放了，也指的我们那个对景不惑了，不惑它才会自心光明才能放得出来呀，对不对？这样一口气不来是身虽败坏而心光大露，那就是你的光明报身嘛，嗯，这就说你身体坏的时候，我自己这样子说，你这个身根俱坏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坏的时候，这个壳子呀烂了啊，不能用了。你这个时候你执着不上，本来你就历练的，你知道它是虚幻的，到这个时候你已经败坏了，你就是你不能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执着了，嗯。你这个时候他唯有心光大放，他唯有这样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前头说了嘛，心果能无助嘛，你心果然是无助的呀，嗯，也就是说他是个，这是个明眼人，他一点都不糊涂，嗯，他才会这样子。你这个人生来死去，就是这个色身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身体败坏，而是什么现象？你觉得哎呀可惜了个包袱，再也不管这个身体的事了，那个星光大路就是你觉得哎，从来没有的那么轻松于啊，那么轻松啊啊，光明之在就是这样，星光大路啊，那就是你的光明报身嘛，此生成就就超脱轮回了，哎，你这光明报身你那都无处不在了，都无处不在了，大放光明啊，心果无助，他就是说了。果然能无助，你与四十五上一无助，顺你无拘了，他才会这样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没必要担心，嗯，只是我们现在用尽我们的，就是我们断那个妄想执着的这个力量，都用在这个就是当下，就是现在，嗯，能够不糊涂，那到死的时候必定是这样的，遇大事而不糊涂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师都是这样子的吧，我们元音老人是不是讲法讲着讲着本来是坐着讲法，然后站着就往生，就当下就那什么圆寂了，这就是给我们现身说法呀，就是这样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不用糊涂，嗯。
魏老师这个报身，嗯，那我们现在不也是，我们这身体也是报身呢，啊，也可以这么想啊，
但是你这个大光明是放不出来的，你这个现在不能全体而现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这个时候只是光明，嗯，就是说唯有光明啊，就是说报身成就。我们现在是说初出悟道的时候也有报身，法身是具足的，无形无相，报身是智慧报身。我们知道无助啊，我们知道 应缘而无所住啊。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智慧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因地上的，就是说没有成就果地佛的时候，他就是个因地上的，他也是报身。我们这也是光明啊，智慧光明，你心地光明吗？智慧朗照吗？也是啊。但是这个更是那样啊，这就是说就像我们打漆吧，打坐吧，打久了，或者是不管不拘啥时候吧，就会开一线光明，就是哎，偶尔是不是我们会放于就是看到什么光嘛，是吧，看到光啊，还说我们不理他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会时时这样啊，你不是那样子了，有几个那样子呀。过去的古人他悟道的时候是经久而现，他是经月不息啊，那个寥寥分明的灵知，就是那个灵光独耀的时候，别说僧念了，都内而身心外而世界都没有嘛，他只有这个灵知嘛，他是这样子的呀。唯有灵知之体，他这个就是光明之体嘛，就是大放光明嘛，就是那个样子嘛啊，活泼泼的，就觉得这个哎呀不断灭的这个真心啊，朗然现前，他就是这样的呀。他可以精也不息，我们的人不行，现在我们不行，不行就是因为我们有习气，我们比如说开一线智慧光明，马上就合住了，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师说在略论里说呀，你今天见了明天就不能见，就说你又着相了，嗯，你着相了，这就告诉我们一直保的心果然能遇这个顺境上一切无助的时候，你梦中也能大放光明的时候，你功夫做到这个时候，你身体败坏的时候，你心光是全都是光明。嗯
嗯，明白了。
我们现在也有智慧光明，我们也有，我们就是我们能所顿断的时候悟到，哎呀，我终于知道啥叫着相，啥叫不着相，什么是什么样子心体啊，心里不挂着一物的时候，那不就是我们自性之体吗？啊，那这个智慧你是从来就是没有悟道的时候，没有能舍骚忘的时候，你是不知道的。要我老说保人，你保啥呀？保一物有无，了不可得，无所住，时时刻刻要这样才行。这就上次说的第一句话，心果无助啊，不是从阴地上这样啊，你果然能做到啊才行，对不对？
嗯，这下子说清楚了。嗯，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30。首先，一念不起时，什么相都没有；起用时，随缘应用，并不是痴子呆子。你应该做到时时都在定中，不是一会儿入定了，一会儿出定了，这不是正定。要能坐上尽管持咒，就和没念一样；坐下尽管随缘应事，就像没事一样。你保护还没保好，哪里会是任运呢？断尽淫欲是对的。有请魏老师。
那样，首先一念不起时，什么相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就是对境生心的时候，不起取舍之念的时候，你正当其时就是一念不生，你没有粘着一物，没有生取舍之心，这不就是一念不生吗？这个时候有什么相啊？什么相都没有，这个时候就是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，就没有断灭嘛。啊，你每个人像我们在这听课的，谁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谁都是这样。可是我们这个心体它不是断灭的，它可具妙用万千，就是起用时随缘应用，不是说我们没事的时候妄起一念，那叫打妄想，知道吧？起用时随缘应用，正起用时也是随缘而应的，并不是痴子呆子，并不是像那个木头一样，真的像个木头一样啥也不知道，不是的，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不起取舍妄想分别这个念，不起这个，这就是一念不生啊。因为什么呢？ 万事万物如是平等，你哪里有一个选一个是好是坏，哪一个选一个是优势一个是劣，是什么是我需要我不需要，那没有必要取舍。用随缘而用啊，只是随缘而用啊，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弄清楚，不起一念说我们没有能所对立之心，没有取舍之念的时候，就是一念不生。谁不知道啊，谁不是这样啊，现在我们这个老修行这么多年的老修行，别在那些什么玄妙上功夫上什么什么上什么上，我跟你说都是从这儿，这就是你这个心灵原谅就是指了这个地方啊，一念不生，起用时随缘应用，不落断面，是不是？你不是个痴子，也不是个呆子，不是个傻子，真修学之人，我跟你说是没有事儿的时候是寂寂然，有事儿的时候应毫无出入，他就是应无所住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这样子，你不会没事找事，你应该做到时时都在定中。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时时处处都应该不惑、不迷惑、不为境所迷惑、不被境所惑啊，不是一会儿入定了。那你有一个出入，那你就又糊涂了。我们的心里有什么出入，有什么进去出来啊，是不是？那糊涂，那你就会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，就会这样子。一会儿入定了，一会儿出定，出定又烦了，入定的时候啥也不想，那就变成那样了，是不是？不是一会儿入定了，一会儿出定了，这不是正定，这不是我们大乘佛法倡导的那个定。怎么样啊，你看要能坐上尽管持咒，就和没念一样，就像我们打了一桌一样，打过没有那谁知道，没有人我那才好呢，只是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念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这就够了。做完了以后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，做完了就是做完了嘛，就没有别的。坐下金冠应缘应时就像没事一样，就是说你随缘应时就像别人做事一样啊，就没有一点痕迹，没有影子，这样子啊。你看这后边上是说啥，你保护还没有保护好，你保护还没有保好，哪里会是任运呢？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你一遇事儿总觉得事儿不好，或者是人家的这个有问题了，或者是说总是觉得心里不安生，隐隐有个悟在，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悟是什么呀。你这个学人，我跟你说十年八年总会有这样的心态，就总是觉得心里有个东西，但是你叫我说我又说不出来，这就是光不透脱嘛啊。我们说那个我们护己法身如果护命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命没有这个法身慧命重要啊。平常我们就招呼好，不起是非之念，勿见他人过，这样子时时练，就是不起取舍。如果说那人家做的不满你的意，你心里起烦恼，那烦恼在你那儿，跟别人不相干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没保好，那你怪的谁呢？你还是自己的事吧。你这样子，如果说你从这个点点滴滴上你都过不去，你哪里能任运呢？上师说的就这个意思。要做到那就不容易。就是说我们说打坐，坐上的心态和坐下的心态，它都是没事一样。那你就是可以不打，可以尽管去应缘而起用去。啊，这都没关系。断尽淫欲是对的，这个地方断尽淫欲就是断掉，断尽淫欲是你要断掉那个淫欲心，你除非见性啊，就除非认识本来，才能斩断这个根本，就是这个执着的根本啊。这是你从相上对峙，那落一对峙它一直有，你还是要认识本心，认识本心，然后除习气，这样子把这个根儿先断了，才能净出这个淫欲之心。好，
我们进行下一个31。禅宗虚起疑情，实有开悟之分。疑情不是疑佛法， 而是在所参的话头上起疑，如问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本来面目，学人即在这问句上起疑，以期隔断妄情而打开本来，这与修密无关。做功夫有三难：一、识得本性咬定难；二、识得后保任不忘难；识得后要精于保护，勤除习气；三、不死守保任难。做功夫人常因勤于保护故，死于空里不能起用，故需一面无助，一面又需随缘起用也。好，我们先到这儿吧。
禅宗，这个师兄他又问禅宗的事儿了啊。禅宗续起疑情，就是当然过去那都是直指嘛，后来就是参那个参话头，参话头他就必须得起疑情啊，然后破疑开悟。禅宗续起疑情，死有开悟之分，就是这个疑情破了参了啊，就跟我们说的一样，能所双亡啊，才有开悟之分啊。疑情不是疑伏法，那这个过去我们可能有时候分不清上，或者是这个师兄分不清，上师就给他解一下啊。那所有的那个疑情它所起的作用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它就是疑情起了，疑情笼罩着全身，就是整个身心都是疑情，行住坐卧它都是疑情，吃饭睡觉也是疑情，就是在这个二六十中它被疑情全体包裹着，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其他的妄想是不生的，他的心也是不行的，就是不起别的杂七杂八的那些念头啊，就是令心不行而止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心停到，就是一直在这个话头上，在这个疑情上，而不是说疑类佛说的法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疑佛说的大地如来，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他不是疑的这个佛法。不是一个佛能够证道的那个开悟的那个，这个整个事他都不疑，他是自己起疑情的时候令自己妄想而不生的时候，而是在所参的话头上起疑，如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，他整天都是什么是本来面目，我的父母未生前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，他天天就是这样啊，二六四中他就是参禅，所以你看他那个很难呀，靠自参，靠自力而参，他都要二三十年才能破参，我们都见过的。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话头，还不一定能够彻悟真心啊，还有这事儿呢啊！本来这就是人生的那个了生死，这就是大事儿，那就不是那么容易。就学人既在这问句上起疑。以其割断妄情而打开本来，以其割断妄情而打开本来。学人在这个问话上起疑，那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上面起疑嘛，问话，用它来割断妄情而打开本来，就是全体都被这个疑情笼罩着，妄情不生，参到一定的程度，它本来就是个独头意思嘛，那个独头意思哗啦没了，就是参。一直参，一直参，一参，一直问自心呐、向自心而问，他那个力量足了，他就能所双亡了，也没有参了，也没有话头了，他不就开了吗？他不就是能所双亡了吗？这与修密无关，这就是和我们心中心呐、修法，它不是一回事儿，我们不干这个事儿啊。我们心中心是什么？奢心持咒，令妄不生。我们是不是？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坐上次奏也是说我们心念而闻，心念而闻是说我们嘴唇微动令自己的闻性能出来做主，就听闻我们的咒语嘛。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这样奢心持咒的时候，那个妄想是不生的，它才可以入定，然后才能功夫做久了就能所双亡，证得真心，这是我们心中心的方法。当然我也是破参啊，也是那个打开本来啊，也是活开正眼啊。 但后边说这个功夫做的有三难呐、啊，失德本性咬定难，就我们都经历过能所伤亡，不管他彻没彻悟，但是我们都曾经都经历过认识过，总是认识认识了，有时候不透彻的时候，哎，反正就是反反复复，总会反反复复，总觉得光不透脱，心里边我隐隐有个物在。我们刚才说是不是失德本性咬定难，就这个总觉得哎呀做的不到不是恰到好处，不是总是疑，总是自疑啊，就是认识本性不疑难，咬定难嘛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本来是心中心，比如说我们一千座足以见性了，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功夫做到能所伤亡的时候是不疑的，然后习气扑回来的时候就疑了，又被这个镜像说迷惑了，总觉得反正是那忽忽悠悠的，心里有个东西，总是觉得给人家比比吧，就拿祖师那个开始印印吧，也总是觉得有心里边有差点啥东西，隐隐有个物，不甘啊、嗯，就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我们处在这样，或者做了十年八年的出这个进出习题的这个功夫呀，也很难说我一丝不疑，嗯，很难，嗯，所以上是说，第一就是失德本性不疑难，第二是失德后保任不忘难，失德后要精勤保护勤除习气，这个我就觉得很，我们新中心的学员过去祖师也说过，你前面还可以有祖师开示什么呀啊，有这个方便，知见不对了什么，可以看看祖师开示，可以纠正，可是你认识本来以后你放松保任了，那是你个人的事，这个谁都帮不上忙，你要靠你自己。所以上师说失德后要精益保护勤除习气，这个保任实在是太难。哎，那这么多行人，你总不能是一个老师看着一个人吧，再一个看着人也看不住你的心呐、啊，对吧，你心里边放松了呢，那就是你以为哎呀这个事儿可能会自己会什么样，识得本来一下子一泻千里，你一放松那个习气现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可能就想不起来保任了，你光剩轻松了，你因为你不打一千座打门，不用再打坐或者是怎么样啊，你就是心理上那个，或者是你曾经有过这个认识本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你也没太重视啊，那你可不是吧，那不就是说这个保任实在是难，意思就是说你认识了本来，你放松了，你这个功夫做不上去，老是对景生心，老是对景生心，什么原因，就是我们刚才说你自己放松了，你自己没有看重这块，所以这个保任不比前头容易，不比第一容易啊。第三我们看不死守保任难，不死守保任难，原来一直说保人提着一根，提着就是有一根绳在那滴溜着啊，就是说做功夫人常因勤于保护，故死在空里不能启用，故需一面无助，一面又需随缘启用，这个都要踏踏实实在心地上做功夫的，要确实要这样子做的啊、嗯！你不做你还是方便流浪了，不死守保任难，就是你保得太死了，他就落在空里了，只知道打坐，不知道启用，死在空里了，死在那个心体上啊，住在那儿，光叫的空空空，那不能启用。有师兄是这样，哎，我这就算完了，也是一念不生啊，又不能打妄想，也没有人来找我说法，也没有什么事儿。耶，我说你一天不吃饭睡觉了，对不对？你二六四中你不可能一直在这个什么呀，就是住在这个空里啊，哪一样不是平常心啊，你自己要会意嘛，一面无助，就是我们在平常一面无助，一面又去随缘起，一面又不能找事，一面要硬而无助，这样就是正合佛法，就是保论嘛。
好，下面还有一个偈子， 妄念顿消融，方灵色与空，玉石本来面，青山白云中。本来面不在别处，只息下心来看一念不生时，无心可心，无念可念时，是什么光景？这还是仁者本来面目否？这是千钧一发之机，稍纵即逝，稍停机注思，即被他影子惑矣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再看看这儿啊，妄念顿消融，妄念顿消融，就是上师给他写了这样一个记着啊，妄念顿消融，方明色与空，玉石本来面，青山白云中。我们都这个太熟悉了，太熟悉了，就是说原来妄念纷飞，是不是始终都是在这个能所之中，突然顿断，妄念顿消，这就是妄念顿消融，妄念顿消之时更得消息。就是我说的意思，就是妄念顿消之时，那就是好消息，就是已经消融了，那是什么呀？一念不生嘛。嗯，方明色一空，慧得本来呀，慧得本来意，那色一空，色一空本来没有两样。嗯，玉石本来面，你要认识本来面，我告诉你，青山白云中。你看看那白云缭绕在那个山里边穿来穿去，那个山它始终是不动，就像我们那个说我们的心啊，认识了本心以后，你知道吧，就是我们一切一切应缘而起的这些用都碍不着我们真心，它就是你怎么样用，怎么样喜，怎么样怒，怎么样乐，怎么样起什么样的妙用啊，那它都是不碍你这个自性之体的，他这个自性之体从来都是这样。那这个要大家要自己要会得主师意啊，会得尊师意啊，啊，青山白云中，你自己想想都能知道。那白云不就等于是你的妙用吗？嗯，本来面不在别处，只息下心来看一念不生死，无心可心，无念可念，是什么光景？只息下心来看一念不生死，那你心意息下的时候。妄想断的时候，正断的时候，就妄想没有妄想了，那不就是一念不生吗？无心可心，就是没有心了，你找不到心了，那个心也没断念啊，那个无心可心啊，对吧？无念可念是什么光明？没有念也可以念念无助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无念可念时是什么光景啊？这正是我们的真心啊。这就是说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来面，不在别处，正是无心可心，无念可念啊，这个正是我们的本心啊，这还是仁者本来面目符，在这千钧一发，在这千钧一发之机，稍纵即逝，稍停即注视，即被他影子毁。说在这个时候无心可心，无念可念，这个时候你要猛着精彩啊，稍微你一用意识那就完了，那就错过去了。你如果说你在这个无心可心之时，无念可念之时，你再起意识之心，在这个地方什么是可心啊，什么是无心啊，什么无念啊，什么可念啊，你又给他下一个定义，又在这思量思量，你这个什么境界啊，实际上我就觉得都已经错过去了啊，这就被他的影子惑了，正当无心可心，这就是我们的本心啊，无念可念正是我们的本心啊。
那魏老师我提一个问题吧，就是对我们家里的亲人啊，如果生病了啊，挺严重的，住进了重症监护室，如果不能够到这个他的跟前给他念这个大光明咒的话，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较好呢？
你现在就是说念大光明咒是想干啥？超度他？他还没有去世啊？
是还没有去世，但是非常严重，非常严重的，非常严重，就是很可能就马上就过去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如果不能够在他的跟前重症监护室，因为现在疫情，就是一般他也不让进去。如果不能就是在跟前为他念这个咒的话，在家里。要拿件他的衣服还是怎么着，还是不用就直接 念就行呢？
你还有一个办法，他现在水也不能喝，对吧？
对呀，昏迷呀，重症监护只是输液吧，估计插着管子。
嗯，那要是最好，我遇到的事儿的时候是，原因老人说念那个催儿往生咒啊，但是那个是必须是临场而行啊，就是在那个现场，能够行施能够施法是最好的了。没有听说他这个不在现场，你说现在医院又因为这个疫情不让进前，就是看着这个病人。嗯，
重症监护室它本身就不让进，
对，
它可能一天可能只有十几分钟，顶多20分钟，然后是你进去一下，人家大夫就往外赶，基本上都不让人进。
谁听过上司说，在这个重症期间怎么弄怎么办呢？对这样的病人，好像我们以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疫情啊啥的。我们是什么情况？我们知道这个老人已经他年老体衰了，他没有这个进这个重症的这个必要。哎呀，我就觉得那就是受罪的嘛，就要求我。当时你这个说的有点晚，我们那个是姊妹几个都要求，当然首先是我肯定是不同意他那个去救治他，不就让他自然死亡，就让他在病房里边，就所以没有你这个过程。嗯，可是我爸那时候是重症啊，但是他是单独一间，我们是进去的，齐老师还进去给他念大光明咒我们。嗯，
哦，现在的重
症，你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嗯，
都是好几个人在一个屋，
我们没赶到这个时候。嗯，上次说的就是催儿啊，催儿往生咒，几个老人都是这样。我婆婆前一段去世也是，干脆医院都不去，老人也不愿意去，他怕火葬，他不去。嗯，就在家里。那你这个那就
他们不信佛，你不行。对，都不让他，你说不让重症监护，他们不信佛，他根本不信你的。
那你就这样呗，那他只好多受一点了。
啊，真是，咱也做不了主。
你可以这样啊，你可以这个宗有听闻解脱秘法里边有，他不是说一共是49天吗？七七49天，宗阴身那个是七七49天，前边不是还有4天吗？3天再到4天，所以一共是行法念诵是53天，你知道吧？
知道。
在这个53天前，就是他已经处于昏迷了，你可以称他的名号，在家为他念也可以啊。你看看书上吧，你因为你没法到他跟前去啊。嗯，我知道这个事儿，你没法到他跟前，那你只好这样子了。嗯，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呼唤他，他也不清醒。嗯，
对，总是睡觉。
他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就是我说的意思，不仅这53天你可以念行文，嗯，53天前，就是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候
啊，现在就可以。
嗯，你去看书啊，书上写的是啊。嗯
嗯，
你回去看一下呀。53天前，就是说他已经都昏迷了，就是你这个提前可以念，提前给他，就不一定非得非得等他咽了气再念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嗯
哦，
嗯，宗友上有。但是你就现在存在一个问题，你就不能进钱嘛？那我们就进人事呗。嗯，就这样的。也别说让他好病啊啥，那这都别说了，就是催他走了，不是说让他注视啊什么，他也不信佛。再一个，他病能好不能？如果能好，有希望的话，当然不排除那个。
挺严重的，还不是一种啊。
你这个事儿就这样吧，你回去看看书就行。
好嘞，谢谢魏老师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这已经过了3分钟了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。
好，大家很有耐心啊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好好好。
魏老师您好。
你好你好。
我就觉得这个限量很难。就感觉就是一睁眼就在看。今天天气好还是不好？ 穿什么衣服，什么吃什么饭，好像感觉就是一睁眼就是在一种比量的境中，限量很难。
你比量怕啥呢？那是用行不行啊？那是你都修过一千座了，对吧？
对。
而不住，它不就是真心的妙用吗？你是做完了，你一边做一边疑惑着。我听你说这个，
就是有时候想锻炼自己，那种限量境。有时候就是想，
它是本来现成的呀。那你一起念，就是你那个妄想是啥呀？好像是我一起来一比量，比量它也是用啊，它也是妙用啊。
嗯，对，这倒是。
啊，为什么看得上比量啊？
嗯，对，限量而比量，比量而限量啊。
他这个本来就是用啊，你为什么来这儿疑惑他呢？疑这个疑，它就是一个障碍，这个住这就是个执着嘛。啊，
嗯嗯。
如果不起这个念头，说不是水到渠成啊，那冬天寒了不是应该加衣服，夏天热了不应该减衣服，都不是，这不很正常吗？
对，
嗯。我觉得是没事儿，没事儿是你找了个事儿，找了个啥事儿啊？哎呀，我怎么一起来就比量，就离开限量了？
有时候想锻炼自己，有时候想锻炼自己那种限量境。
限量就是限量吧，一切都是，就我们说应一切缘而无住的时候，正是我们的妙用啊！你别弄那个限量，你别弄那个词儿了，你弄那个词儿你自己肯定，我就觉得你是糊涂了。限量比量非量啊，比量而限量啊，那个六十它就是这样啊，因为这一切相，这一切用，它都是我们自心的这个显现呀。这是正是应而无住的时候，正是比量而限量。那要说限量，那就是限量体啊，就是我们那个一念不生两了分明的这个超绝一切的这个体。那要是我说呢，欲事无心，欲心无事，这就是限量，你还要啥呀？我都不知道你还要怎么样啊，怎么练？你这一个有一个练，你肯定就是自己就迷惑了。
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限量而比量，比量而限量，有时候就是
不用这个词，你用这个词你就糊涂，就不用它。欲事无心，欲心无事，你会清楚。
有时候就陷到那个比量里边，就有时候就跟着事跑了。你好，比如说我们前两天有一个比赛，当时比赛下来之后，分数挺高啊，就高兴的就跳跃起来啊，跳了两跳以后，我突然一觉啊，知道自己跟着镜跑了，就好像那种下意识的，就先高兴几下，先跳了两跳啊，然后啊呀，这又随镜跑了又，他总是会总是就是那种下意识的反应，是处于一种跟跑先跑一下，然后才觉出来。
那大家都这样，对景生心，那你能说你立马都那什么？你说这净出干净了，在这个对景生心不起念上啊，你都做不到啊，你都做不到。你的关键是问题是，本来跳跃的这高兴，那跳跃就跳跃吧，你是突然有一个念头起了，哎呀，我这是走着了，我这是比量，我走着了，这个念头。是个妄想。
那发现自己走着了，你要不起这个妄想的话，那不发现，那走得更远吗？
那喜怒哀乐，那个怎么可能呢？那除非你不认识本来，当然了，那就随景转了。
就说可以，就说可以喜怒哀乐，但是就是这个心看有没有在那个本位上。我那一刻肯定心是不在本位上，
那你发现一觉就完了呗，就是你知道了失德不圆。嗯，对，是这个是长久的，长久磨练的。
嗯，
不是每个谁都不敢说，我这一生一世都能够磨的这个磨练的，丝毫不挂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遇境的时候起了心厌之心啊，有这个欣喜，然后又厌倦了，又厌烦了，我怎么又起这个念，对吧？你这个心厌之心，了然而尽。那这人都这样啊，都这样，不是知道一个理，知道那个什么呀，正的理体就能事事，处处能够这样的，能够这个不力能所的，不，我觉得肯定是不容易做到。就是练的对景不生心了，不舍不起这个能所之念，就是不起你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心念之心了，后面还有呢，还有什么微细惑呢，对吧？还有尘沙惑，还有无明惑，还有呢，这属于法尘，首先得那个什么，认识本心，它是无形无相，一念不生啊，寥寥分明的灵知啊，这个你要认识清楚，然后那就是绵密关照啊，出席就是这样。每个人都是这样啊，但是很多人都埋没进去了。他认为，哦，这样啊，我打气的时候有一次怎么样，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现前，我终于明白了，然后就放手了，那他就半途而废了。那就是说他不出习气，这个习气来的时候是要那个什么要警觉的，这个不是那么容易。一开始贪嗔痴那个初重的他会发现，然后再出细的就是对景生心啊，对景生心生的那种微细微细的那个心念，那他就是那个啥时候发现了，啥时候回来嘛，回来就没事了。
对，老师，那个广东的那个蔡师兄他问，他说老师，那正喜哀乐时知道了是自性的显现，就不会再着境了吗？
你不知道，
他说知道了就不看了吗？
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知道哪？知道那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知，一念不生，全体现，就是那个，那就是念念无助的时候，那正是我们那个全体，就是我们那个心体现前，遇刺而无助，因而无助而现的喜怒哀乐，那就是我们自信的显现。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说，那你就是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根本。你都根本从来都没有摸着过那你也别说这个话。那喜怒哀乐，那你就这时候你就应该那啥，时时的关照你自己啊，别随我跑啊。因为众生他起一念喜，一念乐，一念怒，那个时候他就开，已经后面紧跟着就起了我执了。哎呀，我内心心花怒放，我怎么样，有个我呀。这个正道才知道，不正道他肯定，实正道这块能所双亡啊，能所顿断，向何处安放这个喜怒哀乐，在这个情况下，然后应缘而显现的那个景是那个对那个景啊，他需要喜你就喜呗，需要乐你就乐，他是这样子那也是应缘。而应缘而现的，你未达那个境界就别说那是什么呀，那是我们那个自性的显，是这样，但是它是理，但是你首先得正道啊，你得正道这个令那个灵知现前，首先走这一步。
那魏老师，这个杨师兄他说，喜怒哀乐只管用完知道是假象，不随他而去就行呗，这种说法也对吗？
那他自己我看看是应缘而现的应缘而现的呀。
他就是针对那个
没有真假，没有真假，这个里边杨中春哪有真假呀？如果真假，那你就立了个东西嘛，立了喜是假象，正当其前的时候需要喜，需要乐，需要喜，就像我们遇到上师，上师就 不可能见了你一直是喜形于色，不可能是一直面对你是微笑的，那成啥了？你这个的这个什么，他面对的这个境，面对的这个来人之机，他需要这门线，他自然会或自然的自然显现。哎呀，不用再分析什么是不是假象啊，随他去，没有这些东西。哎，薛金霞，他下了，好，我们继续佩服。你不说这个我都没有想到，就是个杨总说，你不说这个我都没想到，平常我到底是喜了心怒了，是安逸了什么的，是什么样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哎，这个不在知不知里头，哎，也没有什么真真假假，也没有这个，没有两边这个，那肯定不会一起来对着树也笑，对着大地也笑，对着人也笑，对着别人你都是这一副模样，不可能，一天谁知道怎么样，他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就心里边空荡荡的时候，他自然应援，他自己自然显现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就像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我们经常说的，我们往外走出门了，我到底左脚出呀右脚出啊？你哪计划好了？你计划的那都是打妄想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计划是右脚出，我右脚一出的时候我就笑了，我就高兴了，不可能吧？他是用应援而现的。比如说他就是说，今天哎呀，那个春色真是春色满园，他也是知道的，他也对他没有什么执着，他没有什么粘着，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粘着。他也知道春天，也知道春夏秋冬，也知道冷热，也知道什么，他自然就是这样子呀。用都有，但是没有那些，就是你说了，给他下一个定义啊，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假象啊？是不是我不随他去啊？那当然，我说这个你就慢慢扫。实际上你在用的时候，你不会这么想的。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想的。那是什么情况下啊？比如说我们对景生心了，发现自己起念了啊，这个时候告诉自己令觉吧，这是假象，我不能随他去，我不随他去，这是可以的。如果说要是心体之用，我就觉得那应而无助，那就是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没啥说头，没有什么语言可供在这儿再说一套说辞，不是，
应而无助，不再
有助就错了吧？
对，
它自然就是这个样。有粘着的时候，你发现的时候，哦，这是假象，这个我不跟着跑啊，我又起念了，那你这个时候你是要警觉的。
那要是不粘着的话，就是那也不用起
念。那哪有事的？那本来
对，
他不会起念呢。
对
呀、
啊，他也不是痴子。
他也是，他是什么情况呀？你们可能，我觉得有可能也能体验到，就是那事儿啊，办得非常得体，就应无所住，恰到好处。你说你没起念？你说你起念了？他都是无念，就是那些事办事的时候，你应援的时候，没有那个，比如说该这个事该怎么办，你不知道，你都知道的，只是应而无所住啊。既是有念，他也是无念，因为什么？念念无助，他自然是这样流露的。
魏老师，
所以心里非常也心里也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晰。就是说他自己就没挂着这些，没有这些佛法的这些词啊，这些境界啊，没有这些东西在心中拥着啊，就是心空无一物的时候，他应援的时候自然就是这样。你就说我们哪个词不懂了，我们去查查那个大词典，什么都会啊，谁不会啊，都会，但是他都是无助的，应而无助的。你学习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死巴巴的吧？ 也是那个前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，它同时并用啊，它都是这样的呀。嗯，这是婴儿无助，婴儿无助这个时候，嗯，他这个妙用他自在其中了。你说，你们想到了那些，比如说那个我们讲课吧，就像我们这哪个词你认真的在那儿，就是过一遍，就是也不是，就是心无旁骛的在这看，就是直接看，懂就懂，不懂我们可以查查资料，他自然就去查了。但你从这个你咋知道不懂呢？对吧？他就是直接就知道不懂，知道不懂你还知道查资料，这是不是你心的妙用啊？你说是有念还是无念，他自然是婴儿无助的呀，这个事儿他自然是这样的。
嗯，看来是听懂了，婴儿无助，不粘着就行了。
是我们这样，我们的啥事发现有问题了，那就是粘着，发现我又走着了，哎呀，我又这也是就是说起心动念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，哎呀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心的显现，不理他，他就过去了，就是这样的。
对，那是发现粘着了，然后才要那样做。
对呀，对呀。
就是我也想起来，就是上师，我听别的师兄说的，就是上师看足球赛的时候，以前就是中国足球可能也是踢的不太好吧。上师一边看，然后一边还说哎呀，这中国
臭球，
这个臭球。是啊，你看上师还这么说呢，
什么都知道，怎么会不知道的？
对，
他是限量，就是说他是个无知而知，他这不是你想到那个啊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心里边非常那个清楚，这些概念他都没有，都没有，他是自然的啊。上师咋不知道哪个人犯规了什么那个就那个球踢错了怎么样，他都非常清楚啊。
对呀，就是活泼泼的啊，就是婴儿无助，就是魏老师也刚才说的婴儿无助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把这个问题就能够说的比较明白了。喜怒哀乐，上师我记得也曾经说过，就是说喜怒哀乐啊，你可以喜怒哀乐啊，你可以哭啊，也可以笑啊，能哭过笑过以后没事儿，那就是不粘着，那就活泼泼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
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心修呀，他是极易用功，他对自己。就是坐上坐下都看得很严厉，但是他总是用力。如果真正了手的人，他并不是用力，哎呀，就跟这四两拨千斤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
嗯，
稍一走着，他马上发现了，他就一发现了，他就当即
就回来了，
就空了，就没了，嗯嗯，就回来了。对对对，那个粘着了那个心呢、啊，他就没了。实际上，我们这个心。它就是一转嘛，所以我们所学的这些方便之法都是这个呀。所以你看八万四千不都是转我们的心嘛？实际上这个佛法它和就是修心的嘛，它和别的还不一样。嗯，它和别的没法转。比如说它是一个东西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这个心它一个念头它就转过来了，它不像一个东西。比如这个东西我造错了，别打弄错了，那到按照图纸，结果看错图纸造错了，那你就得重新返工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？你这个心不用，你稍微一转，就是一转，只要发现，哎呦，又着相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回到本位了。但是这个要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嘛，就是生处转熟，就是我们原来着相的这个力度大，就是经常着相。不知道啥叫不着相，一旦能所伤亡，能直到这个心体本空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是只是心这么一转，它就是转噜噜的嘛，能够启用又不住着，应而无所住而生其心嘛，啊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它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心它和别的这个物件它还是有区别的。这个心转起来还更容易，它也没有痕迹，它有什么痕迹啊？是你着相的它才有痕迹，你不着相的时候，你马上发现的时候，哎，你转你那个着相的时候，你马上发现了，哎呀，我又上当了，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停止了。你一念结的时候它都空了，说或者不空，那我就念咒转它了，就是这样。实际上这个咒它就是我们自性自体啊，它就是我们的自性啊，心性啊，那是佛菩萨的心密语啊，心咒密语啊，那它就是跟我们的妄心是完全是相悖的。他这个你知道，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下转，那但是心修它不是下手比较就是有点怎么样啊，就是笨拙，就是还用的不是那么灵力，那这个时候那你不行的时候，或者是就是令觉不管用啊，就是那个定力不行的时候，那你就念咒不行，就我们还平常打坐，一直念咒，一直念咒，念念念，把这个妄念转掉它，用我们的自心转掉那个妄心妄念，这就行了。你也急不得，你新手你也急不得，你见别人好像还憨轻松伶俐，你这个地方好像是我还有这样，我越转越好像是又陷进去，越陷越深了，这个事都会有的，都会有的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初修就处在这个盲修瞎练的这个阶段嘛，对这个本性还是认识不清楚。他是离开两边，我们怎么转进去了，转就是陷进去了，出不来了。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常见。
蔡师兄，魏老师他还有一个问题。他说庞居士把财宝沉江，他既然是开悟的人，有没有财宝都无所谓，他为什么还多事去沉江呢？
那他不是多事，如果他把这些财宝对于庞居士个人来讲，我觉得是多少对他都心里边都没有什么爱。如果说是他把这些财宝用在某个地方，估计我觉得世间上人十个都有五双是爱的，会加重他们的贪欲。那我既然这样，我还不如沉于江底了。大家都别想这个事儿了，也捞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庞居士这么做沉于江底，就是让你们忍痛割爱啊，就是你眼瞅着那个宝物沉到江底了，你又得不到。还是吸下这个妄想吧。如果分给大家的话，你想想，分到庙上也会打起来，会分到个人，因为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万贯家产，分给那个亲戚啊什么，那我们没见过吗？我们都见过，就像我们那个什么改那个房改，是不是没有房子的时候，大家还相爱？哎呀，亲情啊什么都很，一碗水，还就是说那个。心还能平衡啊，那个能平了啊，好，五个孩子分了三套房，这就非打了，那你说咋办？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很多呀，父母和孩子和这个女儿还有这个儿子分七套房，一个闺女一个儿，闺女出嫁了，一套都不给。这五套留下来只能姓他家的姓的这些人能够继承，所以就闹出很大的矛盾来呀，就甚至说翻脸了，就说以后我再也不给你这个当爹当娘的了，就到这个程度。所以就是你看到我们是修行人，但是你仍然是凡夫呀。你再别说这个庞居士把这些财宝沉于江底有什么过错，肯定是不合当时时宜，不行啊，这个令他们的不生道心啊，生的是贪嗔痴慢疑之心啊，就是加重他们的贪欲啊，所以我觉得那正好沉到江底，那正好，那谁也不要。还有这个财宝多到遭贼呀，你想打坐修行，人家都盯着你的财宝，还不如沉到江底，谁有本事谁去拿去吧。是不是？那我还这边我还要在这开疆布道呢啊！我哪有时间管理这些财宝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是这样。我说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哎呀，那 我们你知道我们接了我们三不管以后啊，接的可轻松了，但是这些事儿老来找你，你要管起来没完没了，管的是非满世界都是是非。当然我们说他这个练心啊，各自有各自的，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路，管不好的就别管，我们就采取这种措施吧。管不好的不是不干，而是干不好、没有这种才能，也免去了这样的免去了好多麻烦，真的是这样子。秋成你上哪儿啊，你就把房子布施出去，你是哪里的人呢？啊，你布施给谁呀、我还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呢。
保定的，好像是保定的。
保定，哦，保定的，对对对。
保定的那个。
保定的。
叫什么给忘了。
哦，知道知道了他。哦，对对，他是保定的。都记不住。因为这段跟保定的你应该实名啊，我都实名。我不实名是因为我有原因的。啊，你看我这里都实名。那你自己怎么办？别问我，因为我也不懂这个，我也管，我要懂我不就管了，三都管了，就是弄不好就不管了，就这样。
好的。